骑士四十。574胜，在华人中啊，那么这个是光，那这个是很好的曲子。那后来尼迪兄呢，就把它配上另外一个词，这就是下面第二调，第二词。那么第二词呢，严格说来是翻译的。就是说原来它本来就是英文的，不过把它翻成，然后可以配合这个调子。那么这个特别讲到与主交通，非常非常好的一首诗歌。那么这个调子也是非常非常好。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弟兄光是写这两个调子两首诗歌，那么我觉得对教会已经是很大很大的贡献了。不过呢，他很谦卑，他说他没有做好。虽然他一生他希望让人知道说他只是给专门写诗歌的，但他觉得他没有做好。如果他没有做好的话，那就叫我们这些人都觉得非常的惭愧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等到后来福音诗歌这个品质越来越高了以后，那么当然了，后来经过很多的淘汰，因为什么都可以写嘛，好像是什么都可以写。那么甚至你想想看，这个 Miles 他算是应该懂得乐理的，懂得乐理的。那 Sankey 根本就不懂了，根本他说他根本怎么样，他根本就不晓得。所以实在说来 ，Sankey 呢，很多的歌是灵歌，的确是圣灵给他的啊。那么，还有一位是黑人的弟兄，也是专门写灵歌，就是 Jones， 就是 Higher， 有一首讲到更深更深更高更高。那么，这些呢，都是有一天就是主告诉那位琼斯弟兄说，那么你要为教会写诗歌，他从来没有写过，他就到佛钢琴旁边，他一弹，后来就给了很多很好的诗歌，所以有的地方很难说的啊。按道理来讲，这些人应该懂得乐谱才对，应该懂得音乐才对，结果圣灵要用人的时候呢，常常是叫我们没有想到。所以这个是我想趁着今天晚上我们有这么一点时间，那么因为刚才刚好我们弟兄提到这个 Miles 写的诗，那么我们就从这最少我们这个诗本里面有四本，有四首。那么当然他一生写了好多诗歌，对教会实在有很大很大的贡献。那我觉得现在对年轻人呢，要鼓励他们，因为不是我们一定非要唱那个古典的诗歌，不一定唱一唱有好几节，不一定。你看这些都是调子非常好的，那么这个现在也变成古典了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勉励鼓励年轻人。那么的的确确教会有很多宝贝的遗产，这个也算是福音诗歌也算是其中的啊。所以我们就到现在那个 Sankey 那个时候他可以选1200首就统统编在这一个诗集里面，后来这洛阳纸贵，那么到处呢大家都希望看，都喜欢他的诗歌。那么很多很多，我想如果我们仔细来看我们诗歌里面，很多都是 Sankey 写的，都是他写的。那么稀奇的，圣灵要用他就是用他。所以是 Sankey 专门替谁呢？替这个 Moody 来唱诗歌的。那么还有替格里汉唱歌的就 Bobby Shea， 我们也知道。那么后来主也很用他们，所以神所大用的布道家，他一定有一个会唱诗的人。但唱诗的人不一定能弄错，不一定真的懂得音乐。当时稀奇，神就是用他。好。那么这个我想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在诗歌的过程里历史里面，那么有早期是古典的诗，但到了近代的时候，尤其是从美，所以这个是美国的土产，福音诗歌是美国的土产所以起头的时候呢，他们英国人不容易接受的，因为从各方面文法啦英文啦都不够优美的。但是很奇怪，你一唱一唱，你感觉就唱出来，一唱的人就成得救了，所以你没有话说，你文法也对， 也还有十亿人就是不人就是不得救，这些呢他一唱人就得救啊，所以很多地方很难很难说的，所以圣灵做的工作常常是超乎我们意料之外。好，我想我们关于这个就说到这里，现在我们回到米迦书我们来看第二节，万民呐，你们都要听。所以这里有个听字。然后第三章第一节，我说雅各的首领，以色列家的官长啊，你们要听。这里也有个听字。然后第六章，以色列人呐，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要起来向山岭争辩，这又有个听这个字。所以米迦书呢可以很自然的就分作几段，就是因为这里有三个，就因为这里特别是讲到三次要听，所以很自然的前面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二章完，这是一段。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万民呢你们要听，然后呢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五章三四五，就是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，你们要听。那么从第六章一直到第七章，那么这两章呢就是以色列人呢当听耶和华的话，所以很自然的呢就把米迦书就分成三段。那么这个希望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。那么我们曾经说过这个米迦书呢是挂在以赛亚书下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赛亚书是大先知书，大先知跟小先知不是先知大和小，是篇幅，先知书的篇幅大和小，所以米迦书的篇幅比较短，所以是小先知书，以赛亚的篇幅比较长，所以大先知书，但是他们所得的启示是一样的。所以就这启示来说，这个米迦一点都不在以赛亚之下，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够记得。那不只是米迦书，那么跟以赛亚同一个时候还有阿摩斯书，还有何西亚书。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看这几章的开头，你就知道大概他们都是同一个时候写的，可是呢他们对象不一样。而以赛亚跟米迦他主要的对象是犹大跟耶路撒冷，那么特别讲了南国的两个支派，那么他的首都当然是在耶路撒冷，而且两个支派里面当然是犹大来做代表，所以后来犹大人犹大人就变成犹太人犹太人，所以严格说来犹太人只是指着两个支派来说，以色列人才指着整个十二个支派来说，所以这一点就大家能够记得。那么在后来北国还没有被掳以前，你知道说南国有两个支派，就是犹大跟耶路撒冷，但是北国呢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，所以北国是以法莲做头的，那么以法莲严格说来就是约瑟一家的。所以大家还记得吗？以色列如果讲到他的后裔，以色列当然讲到他的头，那是指着雅各怎样变成以色列，但他又有十二个儿子，那么普通按理来讲他的长子要代表他，但事实上流便没有这样做，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流变就变成就很自然就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儿子的名分就给约瑟拿去了，还有君王呢是从犹大出来，所以很自然的你讲到以色列全家，一面讲的犹大，一面讲的以法莲。所以后来呢你注意到等到他们拿到产业的时候，分配产业的时候，你看也是先是犹大支派的， 然后是约瑟家的，然后才其他再配合在一起。所以你看说在迦南美地最好的两块地方，一个是犹大，另外一个呢就是约瑟。所以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迦南美地中的迦南，很最能够代表迦南美地。结果呢，你看见神就给了犹大，也给了这个，也给了以法莲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这个米迦跟以赛亚，他的重点就是说预言的重点是犹大跟耶路撒冷。可是呢，我们知道南国有首都是耶路撒冷，北国也有首都，是什么呢？是这个撒玛利亚。那我们要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啊，是老早就有一座城，意思就是说是大卫把城攻下来以后，他就从耶布斯人手里就接收了那个城，意思就是说老早老早就有的，这是耶路撒冷。但是呢，撒玛利亚不是，撒玛利亚是以色列人他们从没有到有，他们本来的首都在格撒，后来他们买了一块山头，那块山头就好像守望塔一样，在整个撒玛利亚山里是最高的一座山，也是独立的一座山。所以那个时候就被谁看上了呢？被亚哈的父亲看上，安利看上。开山以后他就觉得，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建造一座京城的话，那么是可以非常，是可以有天险，是可以完全能够守住他的，他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后来亚述要来攻打以色列国的时候，他们花三年才把那个城拿下来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撒玛利亚是完全从没有到有，所以道道地地的是以色列，道道地地的是和以色列发生关系的，明白吗？耶路撒冷你还可以讲的耶布斯人，讲的过去，但是呢，如果讲到撒玛利亚，没有疑问的就是跟以色列发生关系，在以前没有这个城，这个完全和外邦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这个就是以法莲的特点，这就是撒玛利亚的特点。所以如果不是读何西阿书，如果不是读阿摩斯书，可能我们对于北国还没有太多的印象。因为你知道说后来这个，后来我们知道历代之上下它重点完全在南国，不大注意北国的，所以很清楚，所以我们对南国的印象比较深刻，我们对北国的印象就比较模糊。可是呢，讲到这个重要的主题的时候，你看这里有四个人，一个是以赛亚，一个是米迦，他们的角度，他们的重点是犹大和耶路撒冷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知道阿摩斯跟这个跟何西阿呢，他的重点乃是北国跟什么的，跟以法莲，就是讲到以法莲跟撒玛利亚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六，我们重点特地放在两本书上，两卷书上，一个就是何西阿书，一个就是阿摩斯书。那么今天呢，晚上我们的重点就要放在米迦书上，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以赛亚书了。那最后呢，我想我们要打个结，因为我们说过这四个人他们所看见的启示是一个启示，不过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，就是就好像我们的主，你一定要用四本福音书来看看。当然你知道说以赛亚，你知道说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都不一样，很自然的在这四本福音书里面，这先知书里面，当然这大先知书以赛亚有66章是不一样一点，但是呢不要忘记这是一组，另外一个三个另外一组，但是不管怎样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，四个不同的角度，我们来认识我们这位主。所以现在也是一样，你看见吗？等到先知书的时候，你看见特别讲到这个以赛亚的启示，那么大家记得需要用四方面的角度来看它。好，那么我想我们对以赛亚已经看过了，所以我们等一等回过头很快的复习一下。但是现在因为目前对我们来讲，除了礼拜六我们讲过何西阿书跟阿摩斯之外，那么现在米迦书呢可以说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，所以我想我们首先 我们给弟兄姊妹知道说，以赛亚跟弥迦同一个时候。